宋教仁一到上海，马上就找着陈其美，两个人触喜谈心，商议在上海发动起义的事儿。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，陈其美赶紧命人沏了壶浓茶，摆了几盘点心，把别的人打发出去，把门关上，把窗帘也拉上，拉把椅子坐到宋教仁对面。兄弟，我听说柯强还当了什么明军总司令了，可不是吗？我不让他干，他非要干不可，还执于黎元洪的领导之下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当然了，柯强兄说的也对，革命党人为革命，不为争权夺利，不管归谁领导，只要对革命有利，他就干。他那人你还不了解吗？从来那就是对人都宽让，从来不争名夺利呀。不过我十分替他担心，我走之后他身边少个助手，那帮人呢会向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同时我还担心他遭到毒手。哎，柯强就是个倔脾气啊，当初一日他要去武昌，我就拦着，可说什么他也不同意。可是呢，他说的也不算不对。那么老弟，你急于见我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你就分派吧。你看陈其美这个人嘛，对宋教仁十分敬仰。论年纪，陈其美今年35，比宋教仁大着几岁。但是论经验，论才干，他不如宋教仁。那陈其美有个优点，他知道谁高谁低，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都向宋教仁请教。宋教仁说，在一路之上，我想了两个办法。第一，柯强兄要确保武汉三镇这个胜利的果实，我打算呢这么办。一，咱们赶紧加紧活动，招募一些义士，分期分批送到武昌，好助柯强兄一臂之力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我们的人。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，那我们赶紧出境上海早日光复，这样就能牵制清政府的兵力，在客观上讲也算帮了柯强的忙了。但是究竟这两个办法哪个办法好，我还拿不准，你看呢？我想想啊。陈其美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直溜，一会儿凝眉，一会儿瞪眼，这哎，我老弟啊，我看这第二条比头一条现实的多。你说我们派一些弟兄组成义勇军，或者叫敢死队先锋队，到武昌去帮着柯强，这玩意不现实，路途遥远，一次能走多少人呢？我看呢，第二条好，就在于现实一些，我们立刻发动起义，光复上海。宋教仁冷笑了一声，谈何容易。是啊，这第二条办法是最妙不过，也最切合实际。但是我们要人没人，要枪没枪，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呢？我的老弟哟，我既然同意这第二方案，我就得有把握，不然我能这么高兴吗？ 宋教人深知陈其美向来不放空炮，这个人相当有才干，他赶紧往前凑了凑，陈大哥快说，你有办法，有人有枪，
什么都有，
兄弟我就告诉你吧，你哥哥现在是什么身份？青帮的头头，光青帮的弟兄就有3-4千人。实话跟你说，前些日子他们找我，要组织什么义勇军呢，要赶奔武汉三镇，被我给劝回去了。那时候我就想到在上海就地发动起义的事情，这回用上了。这3-4千人这是骨干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跟武术大师霍元甲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帮着他成立了金武馆，手下有3-4百徒弟，个个以一丁十啊，飞檐走壁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那都有两下子，让霍元甲的人组成先锋队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钱我也准备了，我从江宁会馆借出大洋10万块，还有从湖州来的捐款4000万。我有这2大笔款子，难道还不够吗？我看只要你点头，成功没有问题。苏教人想想，好，大哥你真了不起，我真没想到你工作成绩这么突出啊。另外我再告诉你2点，要想发动起义，还有2个关节必须打通。陈其美就问，哪2个关节？快说。因为他知道宋教仁胸怀锦绣，他说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。看来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宋教仁提出2个关键，在我们发动起义之前，第一，必须跟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馆通融好了，让这些洋人严守中立。这一点要做不到，恐怕我们起义就要失败了。前些年上海小刀会的首领刘立川怎么失败的？就是跟洋人的外交关系没有处理好，激怒了洋人，帮助清政府，最后把小刀会给镇压下去了。这个教训咱不能忘记。陈其美一听点了点头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至关重要。不过老弟你放心，要办这种事情，我有个最好的朋友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此人名叫武廷芳，会6国语言呐。听说他跟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叫威尔士还是好朋友。如果把武廷芳请出来，外交的事情求助于他，我看这个事情就算有眉目了。好，宋教仁点点头，又提第2条，上海警察厅实力可相当雄厚啊，恐怕起义的时候他们要出动警察镇压，你能不能想办法给警察厅的人通融好了，只要他们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咱们就有把握起义成功。老弟你自可放心，这警察厅的事儿交给小兄去办。实不相瞒呢，警察厅的副厅长曹永仁也是青帮里的老大。 跟我交情莫逆，只要跟他打个招呼，准保平安无事。另外再告诉你，在上海警察厅里，大大小小的官儿有多一半都是青帮弟兄。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这叫多虑了。两人越谈越高兴，后来又谈到武器这方面。宋教仁皱皱眉，老兄，起义没武器怎么能行呢？你看你怎么帮助解决一下。陈其美说，这事儿啊，你放心，在咱们手中掌握着一部分武器，但是都太原始了一些，只要把江南制造局给拿下来，那武器要多是有多少，机关枪、大炮、炸弹应有尽有啊。因此我想，咱们发动起义那天，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江南制造局，要拿下来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嗯，对。但是起义之前，咱们的武器不充足，你看怎么解决？陈其美说，也有办法。我这儿还有个好朋友，也是青帮的，叫姚永臣的，他住在马货路德福里一号，他认了一个俄国制造炸弹的专家，叫罗文索夫。这个人呢，对武器方面颇有研究，他自己研制了一种新型的炸药，叫利拉井无烟炸药，制造出来的炸弹个小威力大。我早在他身上花了钱了，现在正在日夜不停地制造这种新型炸弹，估计能有400枚左右了吧，在起义之前至少还能制造一大批，这你不就放下心了吗？太好了。宋教仁拍拍陈其美的肩头，老兄啊，你真是个大将的材料，革命要不成功简直都对不起你呀。陈其美说，得了吧，老弟，你别捧我了，你才够个领袖的材料呢，我无非是跑腿学舌而已。要不咱们国学大师章太炎，任何人都瞧不起，唯独提到你宋教仁就不住的挑大指称赞了，说你宋教仁是个了不起的才子，是个领袖的材料，将来革命要真成功了，要叫我投票，我就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咱们的大总统，选黄克强为兵马总司令，另外我还要投老弟你一票，选你做国务总理，怎么样？一句话把宋教仁也逗乐了。哎呀，现在革命尚未成功，你就跑到这来封官来了，我可不够总理的材料，将来革命成功之后，我呀到农村去办实业，研究农技，这是我终生的夙愿啊。哥俩说一阵笑一阵，公事说完了，说点私事吧。宋教仁眼皮都睁不开了，哎呀，累坏了。我说，我到上海来，我是客人，你准备怎么招待我呀？我太疲劳了，能不能想个办法替我解乏？陈其美一听，往前凑了凑，当然有办法了，你听我的安排啊，现在咱们就坐车到一品江去吃夜宵， 吃完了之后，咱再洗他个痛快的热水澡。等洗完了，我领你去个地方，找俩妞给你按按摩，陪着你痛痛快快的一夜销魂。老弟，等明天我保你精力旺盛。宋教人一听啊，把脸沉起来了。我老兄，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走板了？要论才干，我非常赞成你，可唯独在生活方面你不加检点。你忘了前年在日本东京，陶成章同志当着孙先生的面就批评过你这方面不严肃，你怎么不吸收教训呢？一天跟那些女人鬼混，叫人家谈论起来成为画饼。再者你说，我们是新时代的革命者，我们要向旧的东西宣战，像这些东西全属于旧的达官贵人阶层的，我们怎么能贪恋呢？宋教人呢、也是个直肠子，啪啪啪这顿严厉的批评，把陈其美的脸臊的是一红一白。等宋教人说完了，陈其美把脸也沉起来。哎，老弟，我无非说个笑话嘛，你何必认真呢？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知道我没说。你瞧你，就你是正人君子，我是个下三滥，对不对？再者一说了，陶成章批评我只对一半，其他那一半他不清楚，那叫胡乱批评啊。你想一想，上海这个地方多复杂，要想在这儿开展革命工作，不被别人察觉，就得想办法找个掩护。我那是故意那样办的，让他们看着我是个浪荡公子，出入烟花柳巷，不务正业，是个酒色之徒，难成大器。哎，我在这种事情的掩护下，我好顺利地开展工作呀。其实我是那种人嘛，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哎呀，宋教人一听，别往下说，这顿批评也够巧的了，既然的内心感觉到有愧，就点到为止。宋教人乐了，好好好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但愿老兄一身正气，那我就算屈枉你了。走吧，先添肚子去，烫个热水澡还是可以的。走走走走。他们叫了一辆三轮车，哥俩坐上，赶奔一品江去吃夜宵。这些话咱不必细说。到了第二天，哥俩分头行动，找警察厅的人，去请武廷芳的人都派出去了。单说武廷芳这个人比较开明，实质上他不是同盟会的人，隐居在上海霞飞路15号，现在在上海做愚公。但是陈其美宋教人找到头上，向他说明了情况，武廷芳把胸脯一拍，好嘞，我也是皇帝子孙，责无旁贷，跟各国领事打交道的事交给我了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个要求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这英国总领事威尔士非常喜欢中国的画，尤其是书法，他非常酷爱。我们得想法弄他两份或者是三份，只要他收下这宗礼，就能答应咱们的要求。陈其美说：“这不好办， 下午我来，咱们仨人一块去拜访英国领事，顺便把礼物给他带去。这陈其美真是手眼通天呢。到下午准时来了，三个人坐着车到了英国领事馆，把名片往里一递，那时间不大，真让他们进去了。在豪华宽敞的待客厅见着了英国总领事威尔士。没想到这威尔士啊，还是有名的中国通的，说汉语说的有时候啊比咱们汉人说的还好呢，什么说一些拐弯抹角的词句啊，诙谐的语言呢、还风趣幽默，逗得大伙捧腹之笑。前言说过，书归正传，武廷芳申诉了来意，同时介绍了陈其美宋教人。威尔士一听吧，大手一张，啊，失敬失敬，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呐、二位当世的豪杰，十分叫人敬仰，欢迎，可以在我这儿吃个便饭，我做东。威尔士请示的饭，在酒席宴前更好办事儿。正话没提呢，先把两份礼物送上去了。威尔士打开一看，真是惊喜交加。陈其美给做解释，这一份画你知谁画的吗？我们中国的国画大师八大仙人叫朱耷呀，他的画在我们国家享有盛誉呀。送给威尔士先生这一份，是南宋的忠臣文天祥亲手写的正气歌，这是原稿，无价之宝。听说威尔士先生酷爱中国的书法，我们聊表寸意。哎呀，威尔士感动得不得了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呢？说不收他还收下了。这回这大门算砸开了，无话不谈。紧接着武廷芳把来意说明，威尔士听完了点点头，哦，是这样的。老朋友，实话对你说，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我非常关注，帝国政府也十分关注。关于你们发动起义的事情嘛，我个人认为这是属于你们国家内部的事情，外人不得干预。但是我作为上海的总领事，我必须向帝国政府请示一下，如果女王和外交部有指令让我中立，那我一定就照你说的办。